在美国强大的援助之下，难近一年来令到俄罗斯屡遭重挫。然而这场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武装冲突亦都在迅速掏空了美国的军火储备。而在美军弹药库存系骤减的同时，美国在亚洲亦都正在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消耗可能更大，而且美国可能会直接卷入的战争。令分析人士倍感关注的是，在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的情况底下，以美军弹药储备以及是国防工业体系的现状，美国是否能够同时保证欧亚两大战场的战备供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星期一的一篇报告建议说，美国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提高所需要的弹药产能，使到美国能够打赢至少一场大型战区的战争，如果不是两场的话。虽然美国早已经预计俄乌战是会消耗大量的军火弹药，并且已经采取了包括重启二战时指定的租借法案等多种措施提升弹药战备的水平，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俄乌战消耗弹药之快可能是远远超乎了大家的预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星期五表示，向基辅提供新武器固然重要，但是重点是仍然是要为提供弹药。他说，我们是还是需要记住，我们不单止需要关注新的武器平台，还是需要确保所有已经有的平台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意味着我们的需要弹药。他是在出席援助乌克兰国际会议期间对路透社是这样说。这个已经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第二次强调乌克兰极需弹药。他上个月在呼吁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他同时说，乌克兰为现有系统获得足够的弹药或者是更为重要，并且补充说对弹药以及系备件的需求十分之庞大。据非政府组织武器贸易论坛的数据，截至到去年的1月6号，美国已经向乌克兰系提供了130万多发的炮弹，超过 1.08 亿发的小型武器弹药，5200枚精确制导的155毫米炮弹，1600枚毒刺导弹，以及是8500枚的标枪导弹，2500枚拖式导弹，这个还是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武器弹药，以及是英国、德国等北约盟国提供的武器弹药。即使如此，乌军有时还会是苦于是弹药不足。专注于乌克兰战争新闻的媒体基辅独立的最近一篇报道说，乌克兰炮兵急需要更多的弹药。他说，我们需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每一发122毫米的火炮弹药。乌克兰的炮兵仲话，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帮助我们的步兵，我们是竭尽全力，但是未有很多的炮弹。为了使到乌战不至为一场无米之坎的战争，美国已经开始从其他国家调用弹药。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五国大楼正在动用美国存在在以色列本来是应该是对中东突发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储备。此外，虽然北韩的威胁并未有丝毫减少的迹象，但是美国亦都在度从南韩等筹措弹药。南韩国防部已经证实，韩国以美军使用为前提同美国是洽商谈弹药的出口。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假设乌克兰一个月发射14万3千发的炮弹，相当于每日大约是4800发，而美国的产量每个月只是有3250发，这个可能会成为一场的危机。报告还说，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00多万枚的155毫米火炮弹药。美国目前的年生产率仅仅为是93000枚，由于美军的进行培训还是要这一类的炮弹，所以美国已经无力恢复库存水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顾问，该个报告的作者坎西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仅仅是从以色列以及南韩调用还是不足够，美国还可能会抽调在其他国家储存的弹药。譬如 美國響卡塔爾嘅科威特亦都有好多，如果我哋係從開始取用其中一啲，佢係唔感到會驚訝。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嘅軍工企業，譬如係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以及通用動力等等，但係就整個軍事工業基礎嚟講，仍然不乏好多令人擔憂嘅隱患。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最近的一份報告說，陸軍擁有的建於二戰時期的負責為整個美軍提供的小型彈藥、炮彈等的兵工廠技術落後，與最先進的技術相比落後了長達數十年之久，迫切需要投資來更新技術設備。這篇在去年12月下旬發布的題目為是迅速消耗彈藥庫，全是突顯了政策有極需要調整的報告說，彈藥工廠使用的技術落後於最先進的技術水平數十年，這個既限制了效率又危及工人，但與此同時，報告說對這些工廠彈藥需求量的要求則是幾十年以來的最高。而此外，五角大樓去年的一份報告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對美國的彈藥製造業極其缺乏競爭力作出令人擔憂的評估。報告說美國的導彈以及彈藥業，30年前該個行業有30家主要的承包商，但如今只是有7家，行業的競爭程度嚴重下降，幾家的公司幾乎是沒有競爭的對手。報告說在過去的3年左右的時間裏面，戰術導彈供應商減少了從13家減少到3家，固定翼飛機供應商從8家是減少到3家，衛星供應商有從8個減半是到4個，今年 90% 的導彈只是來自3個來源。根據2021年7月拜登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提交的這份報告，旨在是審查國防工業基礎內部競爭的狀況，包括缺乏競爭可能引起關注的領域。這份題目為是國防工業基礎內部競爭狀況，還指出國防預算減少成本及支出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個對國防預算產生了負面影響彈藥的計劃，其中包括服務削減以及是國會計劃的削減。雖然彈藥預算還是未有跌回到2015年的最低點，但是往往並未有增加，或者是周期性地將採購是推到下一年。高超音速武器是美中博弈最熱點的武器項目之一，但是該個報告說在這個武器系統領域目前只有一個主要的承包商。基於潛在的衝突的性質以及是規模，美國的每個軍種都制定了有自己的機密武器彈藥規劃。傳統基金會那一篇題目為是彈藥庫存的迅速消耗突顯政策亟待改變的報告說，例如規劃當中的情景可能涉及到保衛台灣以及是同伊朗發生衝突等等，但是還是不清楚這些假設是否準確反映了當前全球威脅環境當中存在著的風險。報告還提出問題說，美國是準備打一場持久戰，還是只是準備打一場持續時間短範圍有限的戰爭？目前的計劃是否考慮到是這樣的一個事實，即是如果美軍用完某一種的武器彈藥，國防工業界可能需要數年而不是數個月的時間才能夠補充得上。報告說烏克蘭幾個月的戰鬥就消耗了如此大量的美國毒刺以及是標槍導彈，這個事實表明國防部的計劃以及是基於這些計劃而建立起來的儲備是不足夠。在最近舉行的一次海軍協會研討會上面，海軍艦隊司令考德爾上將公開對國防工業的現狀表示不滿，他說他是非常懊惱，因為這個對獲勝至關重要，在他看上來而且對於房間裡面穿著著軍服的人來說，這個才是最重要的，而沒有彈藥他是無法做到這一點。這個已經不是考德爾第一次表達不滿，他去年上半年中曾經指出海軍戰士不得不同時修理多艘在激烈交鋒當中受損的艦船，但是美國的造船業已經是沒有足夠的能力，他說我是沒有足夠的乾船澳，亦都沒有足夠的造船廠來解決這個問題。伴隨著彈藥工業體系產能不足的，或者是美國整個製造業的衰落，在所謂的全球化的大潮衝擊之下，美國製造業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二戰的時期，美國憑藉著強大的製造業基礎，不單止自己的軍隊同時在歐亞兩大戰區作戰，還能夠支援盟國 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兵工厂。以造船业为例，美国在二战的几年时间里面下水的惊人的122艘航母，当时造船基地质疑的巴尔的摩市亦都有四家的大型造船厂。其中百里行费尔费尔德一家的船厂不单止做出了大批两栖登陆舰等海军舰只，而且还批量下水万吨级的自由轮，成为了现代工业化大规模量产的奇迹。但如今该市所有的船厂都已经倒闭。现时全美国仅有四座的军用造船厂，海军舰队的大量维修保养必须要依靠民间商业船厂，而在和平的时期就已经是力不从心。美国政府问责局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大部分潜艇都无法按时完成维护。而此外，另外一个部门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缺乏技术工人是海军的一大难题。这个为国会两院提供专业分析的无党派部门在去年的一份报告当中悲观地预计，海军将会在未来的30年里面将会面临着维护延误的问题。他说，我不会原谅国防工业基地，我就是不能。考特尔在这个月中旬的水面海军协会全国研讨会上面就是这么说，已经近一年的乌克兰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普京似以决心不惜打持久战，他在去年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18世纪之交传奇般的沙皇彼得大帝开疆拓土的政战21年，现时历史的重任亦都落向了他们的肩膀上面。对台海局势来讲，潜在的关键问题是乌战会不会过度消耗到美军的资源，进而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弹药战备能力。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发表的评论说，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而华盛顿又大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已经没有几多的硬实力可以支配。评论中表示，现时中国的受益很可能是在于欧洲陷入一场长久的战争，耗尽美国的军火，令国防工业是捉襟见肘。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售援助的同时，拜登政府亦都加大了对台军售的力度。但是很多军售在哪个时候台湾能够真正拿到手，目前正是难以确定。乌克兰海军远远不能够同俄罗斯相提并论，但是凭藉着美国鱼叉反舰导弹，令到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难以对敖德萨等港口发动两栖作战。美国对台军售整个亦都包括了这个反舰导弹的系统。台湾应该在未来几年里面从美国收到400枚的鱼叉导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高级研究员坎西安说，美国应该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向乌克兰提供鱼叉是否会影响向台湾运送这些鱼叉的时间表。因为在大家的兵棋推演当中，这个鱼叉导弹的使用台湾对于保卫台湾的免受入侵非常之重要。虽然目前美台被认为是应该有足够的军备来抵御武力犯台，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可能取决于战争时间的长短。多年来，美国军事专家等都就中国武力攻台进行了多次的兵棋推演，其中很多的结论是美国惨胜，但是这些的推演假设的通常并不是一场拖得太耐的战争。坎世安等人最近在兵棋推演的交战期为典型的一个月，他对美国之后说，美国在三日之内就用完了最先进的导弹，然后必须要开始使用不太先进的导弹。与经济总量不如美国一个大洲的俄罗斯不同的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潜在对手是一个产业链甚至是比美国还要强的世界工厂。坎世安说，美国是否有坚持多年的生产能力，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一的报告亦都指出，一系列兵棋推演的结果都显示，台海冲突不到一个星期，美国一些弹药就已经是所剩无几，其中包括远程精确制导的导弹。弹药短缺亦都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不同程度上面共同面临的问题。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去年11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的题目为，如果我们陷入战争，我们的弹药撑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以来 開發了大量的先進武器，在印太地區優先配置包括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在內的裝備資源。但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教授坦格里迪說，先進的智能導彈的缺點是非常昂貴，即使是美國來說也都負擔不起很多。他說，如果你認為台海戰爭只會持續幾個星期，然後中國就會是善罷甘休的話，你這樣你應該有足夠的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如果要持續兩個星期以上的話，鑑於衝突的激烈程度，你就已經用完這些武器。坦格利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是認為這個取決於你認為戰爭會持續幾長的時間。烏克蘭戰爭揭示的是另外一個現象，就是海馬斯高機動性火箭發射系統等高科技先進武器雖然廣為引人關注，但是老式的蘇聯時代的武器仍然是戰場上的主力，很多的最重要的武器系統都不是新的東西。美國俄羅斯軍事專家羅伯里曾經在新美國智庫主辦的一個研討上面就是說，雖然有這些種種令人擔心的跡象，五角大樓的官員表示，美國必須要確保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同時，美國智庫亦都不會降至危險的低水平。他說，我們相信只要烏克蘭需要，我們就有能力繼續支持烏克蘭。國防部發言人空軍准將萊德最近曾經表示，他是相信我們將會能夠繼續保持對保衛我們國家至關重要的戰略水平。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軍事問題專家坎世恩在他的報告當中雖然指出了烏戰之後美國彈藥存庫的嚴峻現狀，但他亦都指出，即使是最為短缺的155毫米彈藥，烏克蘭永遠不會用完155毫米炮彈，總會是得到一點的彈藥。軍事問題專家坎世恩仲說，過去四五年裏面，鑑於可能與中國開戰的潛在需求，美國國防部一直是籌建彈藥儲備。烏克蘭戰爭使到國會以及行政部門認識到打這樣的戰爭需要多少的儲備，因此國會已經授權擴大武器生產，尤其是彈藥的生產。他說，大家越來越認識到，特別是基於烏克蘭戰爭，亦就是需要多少的武器以及彈藥才能夠跟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作戰。你所看到的是國會和國防部增加了關鍵系統的生產，認識到了將需要些什麼東西。坎世恩仲指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大部分武器並不會跟台海戰爭需要的武器發生衝突，因為烏克蘭的衝突主要是地面衝突，而和中國潛在的交戰的主要就是空軍和海軍。他說，雖然會有一些重疊，但是我們大部分情況之下使用不同的武器以及是彈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盛華盛頓報導。